感谢你，天父，我们再次赞美你。每次来到你面前，站在你面前，我们都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你是我们最好的天父，我们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常常爱我们，常常伸出手来向我们来摇手，我们都要来看见并且要回应，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历史的见解。主，不要效法以色列百姓，主，得福的时候就忘记了天父，就离开甚至背逆，帮助我们都跟随你到底，让我们能够注视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敞开归向你。主，今天早上求你再次用你圣灵，用你的圣道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灵魂体都兴盛，能够更加爱神，更加向神，也更加的服侍神。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以赛亚整个焦点呢，在强调以马内利，神的同在，也强调很重要的神呢是一个圣洁的神，他的属性包括公义、公平、公正，所有的属性呢叫做圣洁。那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在当中，包括这些其他的属性。然后这位神呢非常爱以色列百姓，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既然跟你盟约了，他一定会守约的。但是人却很多软弱在当中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依靠神，离开神呢只是死路一条啊。我们就像鱼没有水一样，一定是死路一条，人不能没有空气的。那以赛亚呢翻译出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呢一直在强调神怎么爱以色列百姓哈。好，那你看到我们上一卷书，我们上一次上上卷书有读过什么何西阿书。何西阿呢是针对的什么北国在讲到他们时代，现在是讲了南国，南国是指以色这个犹大国哈。好，所以你了解这两个国家呢，都这两个呢北或是南呢都是神所爱的，但是他们却忘记忘恩忘情，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里面昨天读的讲到悔改哦，一定要从悔改，如果遇见神没有别的路，就是悔改，悔改是唯一的道路，如果不悔改的话很难就不能跟神呢能够连结在一起，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也是一个公义然后怜悯人的神，我们必须要站在神那一边。好，今天呢早上呢看到第二章把它分为三大段这一章呢分为第一节到二十二节哈，我们先从第一段来读，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一到五，我们来读呗，请来。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判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
好，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好，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看到吗？一开始讲到亚摩士的儿子以赛亚，发现到以赛亚有个特色哈，他会把这样的一个好像历代祖先都写下来。然后我们看到第一章讲到四个朝代的君王，这边讲到说这个亚摩士的儿子以赛亚，亚摩士呢就是以赛亚的爸爸，他的老爸。亚摩士翻译出来就强。壮 strong 的意思，你看呢？有强壮的上一代，就有强壮的下一代；有健康的父母亲，就有健康的下一代。所以健康很重要。教会呢要健康领袖，就有健康的小组哦，健康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领袖很重要。上一代如果够强壮的话，下一代很容易就会起来哦。这边说亚摩斯是指他是强壮的意思，他的儿子叫以赛亚，以赛亚翻译就是神的救恩，或是耶和华的救恩。你看到吗？父亲一定是敬畏神的，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呢就留到下一代去了。他对儿子这个以赛亚取这个名字非常好。那以赛亚呢成为大先知，记得他不是他的位分很大， 而是他收集到神的话语很多，神给他很多，所以他篇幅非常多，叫66卷书，叫小圣经啊，非常多哈。你看到大先知大概有这个五个卷书在当中哈。好，那以赛亚得到什么默示呢？他又得到一个默示，叫启示的意思。他谈论到犹大国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首都啊，耶路撒冷哈是指神的同在、神的平安的意思。他讲到耶路撒冷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跟这个预言在当中。这预言是什么呢？在末后的日子，请你画起来，有一个日子叫末后的日子，英文叫 in the last days。 in the last days 有一个日子在，好像 last hour， last day 是最后一个日子会在的。这个日子呢，是讲到启示讲那个末后日子会来到的，有一天一定会来到的。所以不要忘记，日子不是这样过去的。人类有一个日子会什么？会到最后的日子的。人类有个历史的终结的，不要忘记这个。他说，在末日子呢，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灵，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他说那个日子发生什么事呢？在耶和华的殿的山呢必坚立。殿的山是指什么山？就是锡安山嘛，讲那个锡安山。那个殿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神的殿叫做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呢，锡安山必被坚立，而且这个坚立呢超乎万山。等于说，所有的众山当中呢，最荣耀的就是神的殿。神的殿的那个山叫锡安山，它超越所有的山，而且呢要高举过万灵，所有的这个山灵呢都不能胜过这个灵齁。好，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流归把它圈起来。流归这个字齁 ,stream 这个字齁是什么呢？是水流的意思。好像涌入。忽然间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万国万民的百姓呢会冲向这个地方啊，会涌入这个地方。好像观光圣地一样，大家都要去了啦。忽然间一夕之间呢，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各国各路的人都要涌进这耶和华的殿。这在讲什么？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在耶路撒冷降临，因为他从那边上去，会在那边回来，然后在那边成为一个万国的行政主要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不再是美国，不再是哪个地方，万国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他要成为万国的王，万国的主，他要执掌王权直到永远。这是讲到这个预言哦，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接下来第三节我们起来读，来，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回必出耶和华的言语。鼓励你把这个经文导读，这是整章里面的主要经文。讲到什么呢？有一天呢，会发生个什么事呢？万国万民都会奔向神的殿，奔向神的山。为什么呢？他们必要许多的国民前往，要一样的说法。什么说法？来来来来，修修，来吧来吧，怎么样呢？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然后奔。你看到这字吗？奔是代表什么样？用跑的，就晚一点就挤不进去了。再来就看不到了，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预言，他说要奔向一个殿。什么殿呢？雅各神的殿，不再是什么什么那些外邦人的殿啊，什么庙啊，你过去什么殿，那些都已经都被忘记了。这个殿叫神的殿。然后呢，到那个殿干什么？这边主要理由，来，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原来奔向的殿干什么呢？要来听神的道。那个道 the ways， 不要忘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I am the way。 那个 way 就这个就什么呢？我就是道路，我就是人生的道路，我就是真理的道路，我就是那个路。这个道路的道，那不是指那个什么，不是那个只是道理哦，是讲到 way， 要解决事情吗？有没有什么道路啊？有没有什么出路啊？讲到这个神的道路，他用这个道路呢教训我们。再来呢，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他教你怎么走嘛，那你就要遵循他的路。就讲这个啊，所以我们了解到最后呢，耶稣基督会教导我们，直接教导万国万邦都要来学习他的道路，而且听到的人呢要去行道。而且第二个啊，这边下面说，因为训回必出什么？锡安。训回那个 the laws 是什么呢？训回是指律法， 好，上帝会将他律法教导众百姓啊。那个训诲不是一个 teaching 而已，它是一个律法，要教导神的律法。神的啊，这个律法是怎么一回事呢？从哪边来呢？从西安，从耶路撒冷。所以耶和华的言语必出耶路撒冷。感谢神，如果你要遇见神的话，很简单，到耶路撒冷呢，耶稣基督会直接教我们的。哦，就讲到这末后的时候，讲到这样的情况。有人说另外一个解释，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啊，不仅是地上的，是讲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这个是解经家讲的啦。另外一个讲法是这样，不管怎么样，神都在耶路撒冷啊，阿们。他要教导大家认识神的道，认识律法，要亲自告诉我们天国到底怎么回事，直接做主做王在当中。那是他的殿，那是他的家，万民都会冲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奔是指冲的意思，奔向那个地方。好，接下来第四节，不仅如此，他有预言，大声来读来，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啊，为许多国民，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殿中行，好，这边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好，如果啊，这个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万国呢啊，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什么嫌隙在当中，那怎么办呢？谁可以帮我们做调停呢？可以帮我做审判呢？好，来到哪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因为神就在当中，耶稣就在当中。好，中国跟美国怎么调呢？好，来，耶稣来做判断，就这个意思。他在列国邦中呢施行审判，再来呢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公正的神，万国的诸事呢都可以找他来做断定的意思。还有多国的百姓，如果有什么是非啊，很难的找耶稣，因为耶稣是大君王，他可以做啊这个正确的判断。好，这判断之后呢，还有很重要的，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了。哇，这个日子好不好啊？太好了，人跟人之间不会怎么样打架了，国跟国呢也不会打仗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会成为万国的王，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平安。有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套着神话做绝对的标准。再来呢，战争也没有了，所以不用去打仗了，枪啊刀啊全部动什么当犁头好了，当厨具好了，然后呢啊，可以降彩啊，可以冲啥呢？类似这个带来什么？大家都变成平安了，没有什么这些征战的事，也没有打仗的事，真正的和平从那一天来到了，不再有些战争，不再有炸弹，这些都没有了。好，第五节，雅各家来吧，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中啊，光明中行走。这是讲到整个啊，雅各家，以色列也好，北国也好，南国也好，这都是以啊雅各的什么家族嘛？你们这个家族呢，族群呢，都要行走在光明当中，因为神要做你们的主，耶稣要做我们的王。好，你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鼓励大家，所有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这日子很快就会来到，请大家记得。这个讲到 in the last day 是指现在哦，过去以赛亚的时候那是好几千年哦，现在是我们这个时候哦，不要忘记哦。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 in the last day， 是最后日子了，不要以为很久，很快就来到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警醒到底，这个呢是真正天下太平、世界太平的伟大日子来到，我们要警醒。今年比去年更近了，不要忘记，今年比去年更靠近那个最后日子了，要警醒，要知道这日子是好的无比，不再有咒诅，不再有战争，不再有这些什么这些混乱，不再这些争乱都没有了，因为在耶稣当中呢，他做主做王，他是我们最棒的王，唯一的王，依靠他就对了。好，这个讲到第一节到第五节，美好的意象，帮大家常常导读，把这个意象放在你心里面，你一生的寄托就在这个，其他的呢都会过去，就这个是我们永恒的盼望，阿们。好，接下来呢，从第六节我们来读好吗？ 从第六节到第九节是第二段，第六到第九，预备，请。
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东方的风俗，做官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在外邦中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造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
好，这边说耶和华，你离弃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东方的风俗和做官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外邦人击掌。好，刚刚你看到吗？第五节之前呢，讲到那个幕后的光景，耶和华这样子的发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呼召，也告诉幕后的日子是这么大的荣耀在当中。但是如今呢，看到现今，刚刚讲到是讲到未来，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五节讲到未来会发生什么，大家有这种憧憬，要永恒的眼光。但是现况呢，就是如今的犹大，六节到九节呢，非常伤神的心啊。我们来看到这边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离弃了你的百姓雅各呢？为什么会离弃他们呢？理由很简单，因为雅各啊，无论是北国南国啊，这些神的百姓呢，跟神立约的百姓，他们的地呢，充满了东方的什么风俗？东方的风俗，什么叫东方的风俗？就是很多外邦人的习俗啊，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惯啊，各方面都进到你们的什么啊这个文化里面的，已经染染皱皱了。所以你昨天看到有掺杂，有没有酒掺水嘛？有没有银子呢？不洁了啦，里面有杂宅在当中，就是掺杂的意思。通婚啦、文化啦、生活习惯，完全都融入在一起的。甚至娶外邦女子，里面充满了各样的迷信在当中，各样的迷信都有。所以神很难过，不再是一个单纯纯净的一个百姓在当中，所以神难过。好，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官照的。什么叫做官照的？大家比较知道是什么，就是啊，这个官谱啦、占卜啦、抽签啦，这些东西哈，在我们过去不认识主当中，我们东方最多了啦，对不对？如果生病的话，就找师父嘛，啊，得去假胡啊，这类似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一科里啊，这一列里哈，做官照的。然后呢，像非利士人一样，并外邦人击掌。什么叫击掌呢？就是跟他同意啦，跟他交易。跟他同意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一节里面呢，就讲到神的心非常难过。神不是活的神吗？怎么会去找那些通灵的呢？神不是你们的神吗？你们不是一方面在敬拜耶和华吗？在献祭、在守节吗？但是你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却充满各样的文化，这个叫脚踏两条船。讲到什么？在属灵方面叫属灵的外遇，一方面什么？拜耶和华，一方面什么拜偶像了，叫属灵的外遇哦，这个叫什么属灵的小三呢、啊？想了解吗？本来就是归给神了，怎么会就欧北岛呢？这方面就犯淫乱的罪，属灵方面的。好，接下来呢，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这讲到这些外邦人，包括非利士人，还有这些欺主的人呢，他们的国呢充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哇，很蒙福啊！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原来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的心都倾向什么？倾向这些列国的金银财宝啊，不再依靠神，他们是以利为主的一个百姓。哪边啊有西瓜，那大的就扣回扁给，是这个意思，以利为主了啊。你看到到处都是金银财宝，他们贪恋他们的金银、他们的财宝，还有他们的马匹、车辆也是如此。好，接下来呢，他说他们的地满了什么？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造的。好，你看这些外邦人啊、东方人啊，他们满地不只是金银哦，不只是车辆马匹，满地还有什么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自己指头所造的。请问偶像怎么来的？谁做的？人做的。就告诉大家了，偶像是人所做的。然后人去拜，是不是很愚蠢呢、啊？然后 做的人比较伟大还是被做的偶像比较伟大？当然是人了。创造电视的人比较伟大还是电视比较伟大？当然是创造者啊，这样清楚吗？可是你看到台湾大概都是拜拜这些，所以台湾人呢被蒙蔽很多啊，一直在找什么？找神呢、啊？台湾人是有神的、啊，有观念的，但是却找错了，都是自己什么做了更大尊的啊，然后装个避雷针，怕被雷劈，有个雷神呢、啊，雷公有没有？然后他这边有个避雷针，这在讲什么？他自己都怕被雷打，所以人很多矛盾，你知道吗？非常矛盾，自己做自己拜，自己惊，自己想，自己丢，就充满这样的情况。95%都是，也许你的家族还有在拜偶像，非常多，满地哦，记得看哦，满地都是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和自己指头所造的，这是偶像，是人造的，不要忘记。好，下这个第九节来，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拜，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不仅满地偶像，人们都在拜，你看到卑贱的就是普通的百姓在屈膝跪拜，然后尊贵人就是他们领袖也在拜，所以不可饶恕他们。每次看到这个，我心里面就觉得哇，台湾呢真的求神怜悯再怜悯啊！我们哪一栋楼没有偶像的？好像很少哈、哦，到处都有嘛。你住的地方楼上也在拜，隔壁也在拜，对面也在拜，到处都有，哪一条路没有神坛的，没有什么宫的，好像几乎都有，是吗？ OK， 弟兄姐妹，这个事情非常严重。然后再来，你看到卑贱人在拜，尊贵人在拜，请问贤姐说我们看到这种画面呢、啊、一支比一支大鸡的香哦，所有候选人都一个一个跪，看到这个吗？跪拜，你看他们要选都找谁啊？找所有的大和尚啊，有看到吗？大庙的有没有给他蒙啊？所以这个是台湾的情况，不要忘记，我们的地就充满了偶像，我们就是东方，不要看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很像啊，很严重的事啊，所以要不要起来传福音啊？要不要满地不是偶像，是满地充满神的偶荣耀啊？所以要怎么让他从荣耀祷告就可以吗？错，祷告之后被圣灵充满，要出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归向主才会满地充满荣耀嘛，阿们。所以要起来祷告是一步，让你有信心有力量，靠着圣灵，然后呢赶快去布道带人信耶稣。也请祝福大家，过年又来到咯，机会又很多了，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一个礼拜，有机会就讲讲耶稣基督怎么爱你的见证就好，告诉他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这个就是在为主来布道了，开始祷告。我们相信这样布道呢是带有功效的，不要忘记哦，台湾上到下，无论是有钱没有钱的，无论做官的百姓的，拢在亚兄弟拜，很像这个吗？是不是？我们就是东方，到处都在拜偶像，到处都制造偶像，整个三义这条路都在制造偶像，到处都是嘛，对不对？有机会你去看一看就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呢非常严重，但是不要忘记哦，神啊已经跟以色列百姓立下盟约，神是守约施财神，以色列百姓犹大国整个都倾倒在偶像的文化当中，神一定非常难过。我跟你们啊，这个盟约就像丈夫跟妻子的盟约一样，你去毁约，有属灵的小三，一次又一次的伤主的心。好，不要忘记哦，伤主的心，神会兴起管教。好，我们看到怎么管教，第十节到了二十二节呢？哈，十节到二十二节，预备，请。你当
进入岩穴，躲在途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他施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傲的必将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 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金偶像、银偶像抛在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实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像入磐石，人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世上可算什么呢？
好，这讲到犹大国，记得犹大国，你们记得这样的情况哈，不改善的话，不悔改的话，是什么？是走向死路，是走向灭亡的道路。他说什么呢？请记得第十节，你当进入什么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犹大国，你跟以色列跟以色列的圣者已经立约了，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守约施财的神，你是嫁给他的这个新娘啊，你背叛了神，接下来呢，神一定会管教。他对犹大国说，你们记得有一天呢，你们要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圈起来哦，耶和华的什么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要躲避。为什么呢？因为这荣耀的王会来，荣耀的王 刚讲第一节跟第五节讲到荣耀的日子嘛，一定会来。有一天呢，会做一个很重要的审判，他来的时候会充满的威严的荣光。应用到我们现在，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已经来过，然后会到天家嘛。 OK， 第二次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不再是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的小 baby， 没有人知道的，到底生在哪边也没有找，找半天找不到。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的姿态，是何等荣耀的王，他来要审判，要接掌整个全世界，他有威严的什么荣光。如果不信上帝看到这个呢，都会惊吓，会害怕，然后呢就会躲藏，因为平日呢都悖逆不顺服上帝，然后呢大家呢就会挖洞或者挖穴，然后呢就躲进去了。现在地洞挖穴多不多啊？军事这方面多不多？很多。然后有一天呢，神再来的时候，充满荣耀的光辉会来，信上帝的百姓是最期待那一天来到，因为那是荣耀的日子，我们的主要迎接我们回去，他永远坐着为王。啊，不信的上帝人呢，或是背叛上帝人呢，就是这样的情况，或躲在什么土里面呢、洞里面呢、岩穴里面呢。讲到这个哦，这末世的时代，犹大要悔改，以色列要悔改，弥赛亚就是基督的，他们还不相信，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使他们有机会要认识耶稣。好，接下来哦，第十一节，大声读来。到那日，
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到那日是哪一日呢？那个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 ，the day， 那是固定的一日。刚讲的第二节末日子是什么呢？那时候已经耶稣降临了，掌管全世界的日子了。很多日子已经开始了，叫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当中。但是讲到说，到那日是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一日子。哦，降临那日发生什么呢？这边说，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然后性情狂傲的必都必什么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啊，把话起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句话呢，你发到这个整段里面出现过两次，唯独耶华被什么尊崇，被高举啊！那个那位就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其他的高傲的、骄傲的，完全会被什么打败，在地上呢，能够在神面前降卑。好，再来十二节，必有万军耶华降法的一个日子。要什么临到凡骄傲狂妄的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弟兄姐妹，这个末世当中啊，有一个特征，就是人越来越骄傲，人越来越自我为中心啊，好听叫做以民为主啊，什么都民主，我告诉你要以主为主啊，人变来变去， 一群罪人当主人，你觉得怎么样？你知道我在表达吗？真正要治理的就是一位君王，叫做耶稣基督。阿们。人这么好管吗？你管得了你自己吗？你觉得你控制自己很厉害吗？你知道，早一点认识自己不过是什么尘土。我自己本身呢，有很多的这些软弱跟罪性，对吗？只有圣灵掌管的时候，人才能够改变，只有福音才能够改变，其他都不容易了。你看到人一下子这样，那样不是吗？所以告诉大家，人到末世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上一卷书《提摩太书》有没有讲到这个？在末日子有危险的什么日子会来到，危险日子一定会来到。再来讲到什么呢？讲到里面前面几样罪状嘛，有十几样哦。里面最多讲什么呢？讲到自我嘛，都是讲到我，有没有？都在讲到人们呢，都是以我为中心。这个是末后日子，选来选去都是讲到我。你注意看这个东西，那些证件都是讲到人的自我为中心的东西。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末后日子，清楚就好。好，那其实在讲什么？人不要神。人只要靠自己就好，那个叫骄傲，哦，骄傲自大的意思。好，神，你看提好提好几次，狂傲的、骄傲的，哦，必啊，至高的，至高是高抬自己的，必降为卑。好，你看到这个地方，十二节开始呢，临到十三节呢，又临到十四节呢，又临到十五节呢，又临到十六节呢，又临到，有没有出现好多次？又临到，又临到，临到。那个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攻击啊，攻击的意思。好，是什么意思呢？神会攻击那些骄傲的，神会攻击那些啊这个至高的。好啊，讲到这些外邦哦，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高又大，这些木头呢，人人都想要。为什么？它是很好的建材呀，很高啊，很高的价钱，是依靠这些物力哈，哦。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好，然后又攻击到高台坚固的城墙，然后呀，又临到他市的船只。刚刚讲他市就是西班牙外国进来的什么大型的商船，它里面有各样的美物在当中。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过去依靠的这些，无论是人力、君王、物力、财力，这些呢都会被什么攻击啊，这些都会过去，都会这么都会没有的意思。所以呢，要告诉犹大，你们应当悔改，要进入岩穴躲藏耶和华的威严，不要再依靠这些东西。好，接下来呢，讲到这个十七节，再讲一次哦。骄傲的必什么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好，这边你看到唯独耶和华被什么尊崇？你看从那边一直讲讲讲，都在讲一件事情，人心骄傲嘛。好，那看到这些，你们稍微发觉到一点点，其实啊，这个世界犯罪第一个罪是什么罪？这个世界，这世界第一个是从撒旦被判而来嘛，然后再来迷惑人嘛，对不对？那撒旦迷惑的时候是什么罪？他背叛神是什么罪？骄傲，主要就是骄傲，他要升到什么极处、至高之处嘛，要胜过神，而且坐在宝座上。他过去是敬拜上帝的大天使啊，现在呢自己要当神了。OK， 然后呢被打下来之后，坐在地上迷惑众人嘛，就是要引导大家活在自我当中，骄傲。所以骄傲呢是整个罪恶的中心，讲清楚吗？所以他就讲很多骄傲，凡狂傲的、骄傲的、自大的，都要被什么？被打下来。我们要记得，神施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怎么知道一个人骄傲呢？看活在神中心还是我为中心嘛。好，所以要常常记得要把自己的主权献给神，神才是我的主人。阿们。要把主权交给他。千万不要自我为中心。所以神花了好多经文在对犹大，因为你们没有自以神为中心，都是以我为中心，包括要得到外邦的偶像的祝福、钱财、巴山啊、他市的这些美物啊、钱财，都是为了自己而已。 神在警戒他们哦。好，第十八节说偶像必全然废弃，就是被抛弃的意思。好，十九节一起读来。耶和华兴起使地，
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一天呢，耶和华兴起地什么大震动，画起来大震动，不是地震而已，是极大的 quake， 极大的震动在当中哦。这有没有几级我们不晓得，但是这个末世的时候真是如此。看看北韩呢、啊，在试爆那个什么，类似什么叫做什么弹呢、啊？氢弹对不对？那个比原子弹好几千倍哦。那个炸下去，整个如果台湾一颗的话，大概没有这个台湾的了，岛就不见了。这何等大的这个什么这种啊，这个销毁的力量在当中哦，销毁的力量。说末世的时候，人真的是越来越糟糕啊，都是自我为中心啊。啊，北韩是一个啊很恐怖的国家，你看它整个国家，它全世界没有像这种国家的，有没有？他如果想怎么乱按，你也没办法哦，要注意这件事情哦。这个有一点狂人了、啊、哦，要祷告啊，感谢主。但是不担心的一件事是，上帝会掌权，阿们，上帝掌管这一切。耶和华呢会使地大震动，人就进入什么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好，这个经文呢第十节出现过，有没有？这边又再出现第二次，请问有没有提醒犹太人呢、啊？有，要悔改。好，第二次出现。好，再来呢，二十节又出现一次，十一节出现一次，二十节又出现一次。到那日，人必将啊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过去你们觉得是很棒的金的、银的偶像，大家都要去摸，大家都要去跪拜的。如今有没有用啊？在大地震的时候，神荣光来的时候，那些金银偶像你觉得很值钱的，现在怎么样？抛在哪边呢、啊？抛在田里面啊，给田鼠啊，把它放在什么黑暗的洞里面，给蝙蝠啦、啊，就笨手了，听到不？就这样子了，丢在那边。过去以为很有价值，现在丢着无用，像垃圾一样。就讲了拜偶像呢，以后呢就毫无价值。接下来啊，二十一节又出现一次哦。到了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好，你看到十节、十一节、二十一节都讲到那个日子来的时候，出现会这样的极大的震动，人心会惶惶的痛苦不堪。那个日子呢，这一次、两次、三次，有人这么说，这个震动呢会越来越强，所以它出现三次，有人这么解释的，所以它出现三次，告诉大家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到最后呢，就躲在洞里面过一下老鼠的生活了，因为怕耶和华的荣光。好，接下来呢，结论来说，就这个结论，二十二节，预备，请你们，
你们要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
好，你看到吗？第三节讲到末世的荣耀，那个末世的啊这样的一个应许在当中，我们要导读。但二十二节是一个警戒，警戒我们什么呢？结论来说，不要依靠世人呐、啊，世人啊最不可靠啦。你也是世人，我也是世人呐、啊，不要靠自己呀、啊，不要以为靠君王啊。不要靠总统啊，不要靠哪个党派啊，不要靠谁啊，这些都不可靠，连自己都不可靠。不要依靠世人，就唯有神是可靠的。这边说他鼻孔里不过是有什么气息吗？我们活着不过是那股气而已啊，气若收回呢，就倒在地上了，什么都不是了，讲的话什么狂傲啊一大堆呢，倒在地上了。看看历史的这些所谓的强人，气一收起，都现在在哪边呢？都在坟墓里面嘛。看看中国那些皇帝，现在都倒在什么坟墓里面嘛？去啊，北京看看十三陵嘛，那多厉害的，都在地上嘛。他的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就没有了，所以不要再依靠世人，一定要依靠神。好，他在一切的事上可算什么呢？算不得什么。所以整章来讲呢，就告诉大家， 很重要的，我们重生得救是第一章在讲的，第二章在讲什么呢？要记得要让耶稣当主。第二章要告诉我们要让耶稣当我们的主，凡事都要依靠他，因为他才是我们的主人。好，他已经告诉我们他会回来，他会做王，现在就要预备，不要再依靠世上的无论是什么偶像啊。什么叫偶像？再复习一下，偶像就是比神更为重要的人事物，就是偶像。比神更为重要的人事物就是偶像，这都是人造出来，不要忘记，手造出来的，指头造出来的，不管是木头做的、金做的、银做的，都是人造出来的。有些不是这些偶像啊，这看得到物质偶像，是可能是你的孩子成你的偶像，可能你的工作成你的偶像，你的嗜好成你的偶像，最大的偶像是 money， 是你的偶像，不要忘记这个哦。所以我们记得这些呢，偶像都会丢到什么田鼠啊，不要忘记啊，还有什么蝙蝠啊，你所以为这些东西都真的可靠，到处都丢到没有人要的。好，所以我们记得现在呢，我们就要把主耶稣当成我们的主人，阿们。有一天他来的时候，我们欢迎他来到当中，他荣耀是我们很渴望见到的，不是惧怕，不是恐惧。在末当中呢，有一种人是很期待耶稣再来，有一种人呢是很怕他再来。愿神祝福大家是欢迎他再来的，阿们。我们来祷告，来，主耶稣，我们像老约翰一样得到你的启示，我们要说愿耶稣再回来，而且快快回来。主，把这样的心放在我里面，主，放在弟兄姐妹里面。主，我们谢谢你这么爱犹大国，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才真正的弥赛亚。我们里面要祷告说，主，帮助我们都重生得救，并且我们要把主宰权交给耶稣。我们活着就是要跟随耶稣，我们生，我们死，我们吃喝一切都要以主为中心，不再以我为中心，不再以人为中心，乃是以耶稣为中心。主，你帮助我们都要奔向你的殿，天天都要瞻仰你的荣美。就一件事，我们就是要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瞻仰你美好的荣美。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追。